今天早上呢，跟大家讲的是禅相，你们以打坐的姿态坐着。当我们给讲座的时候，基本上两大类，一种是我给的是一般性的讲座，你们可以选择以缅甸人所习惯的那种跪坐的姿势。可是当我在给禅修指示的时候呢，我喜欢你们像打坐的时候这样子，以打坐的姿态、打坐的状态来听禅修指示。今天要讲经，讲入一个修行禅定，一个很重要的所需要知道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禅相。巴利文我们叫 nimitta， 这个禅相是很重要的。它 nimitta， 像这个字呢 ，nimitta 呢，它可以指很多东西，一个石头，一个特征，一棵树，什么，有些时候这些简单来讲都可以叫做 nimitta。但是在禅修的领域，这个 nimitta 呢，叫做是属于定力升起所显现的相。那么禅定定力开始升起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这种叫做禅相。它是因为有定力它才升起的。所以有些人问我，没有禅相我可以不可以入禅定？至少我们要讲的是，能够让我们入定的那个新的目标都可以称为禅相，它可以有种种的显现，不一定是一种显现，可以有很多种显现。那么在于阿那巴那萨蒂，这个我们现在的修行触入习惯，或者是称为安波念。那么作为这个修行来说呢，这个禅相是必然会升起的。只要你观照呼吸，注意呼吸，连续持续不断的长时间专注的时候呢，时间一久了，心开始清净，定力开始升起。当定力一升起，禅相是必然会升起的。所以说没有禅相要成就阿那巴那萨蒂安波念的禅定是不可能的，是没有可能的，它是一个必经的路程。而且只要有定力，它就是会有禅相。定力是主要的因素，然后禅相是定力所升起的一种现象，一个结果。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禅相也是我们培育定力的工具。当我们有了某个程度的定力，禅相就升起。那么当那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安住在禅相上，那么定力又会进一步的升起和加强。所以我们的定力又可以依禅相而继续的累积和巩固。所以那个时候禅相成了培养定力的一种因缘和条件，它又继续的得到定力。所以它是一个分不开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这个阿那巴那萨蒂，禅相是分不开的，一定会经历的在这个安波念。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禅相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怎么处理它。基本上它是心所显现的，当心稳定的时候禅相就稳定，心不稳定禅相就不会稳定。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以很微薄的状态慢慢的显现。比如说它可以显现成那个呼吸开始变成像一点灰色的烟， 灰灰的。在这个阶段呢，它叫巴里卡玛尼米达，预备的了，成像。巴里卡玛尼米达，身体烟灰灰这样，可是就是那个呼吸变成像一团烟。其实世间什么东西都有光明的，只是我们没有定力看不到。当你有定力的时候，定力加强的时候，这个呼吸就好像一团烟这样子，灰灰的，可是是在呼吸那个方位。那么等到定力继续加强的时候，慢慢它就发白，但也不一定是白色，它可以是别种颜色，因为我们的业，我们的这个想运的关系，想运在这里不是想东西的想，是知觉，没有念头，它就是一种知觉。可是我们的知觉有赖于我们过去的那些经验，过去的背景。但是大多数人来说，正常的情形呢，它会是白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金黄的还是什么，这个不重要。颜色跟形状在这一个阶段不重要，重要是它慢慢的变成比较具体的，比较实在的，比较确定的。那么现在我们是讲白，如果你的成像是别的颜色，不要紧张，什么形状也不要紧张。那么它慢慢发白，当它变成白的像白云，白白的时候，像棉花白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叫做乌嘎哈尼米达。第二个层次的成像，乌嘎哈尼米达。那么接下来，如果你能够连续专注，它慢慢就会演变成更具体，它发亮起来了，清澈晶莹了，好像钻石，好像在很大的光明照射之下的钻石反射出来的光明，就像是一个水晶，纯白的水晶，可是很大的光明照下去它发射出来，但是比较标准的是像那个钻石一样的发亮，大小不重要，有些可能比较像小星星，有些像一个具体的像太阳，很强的，它清澈晶莹，很亮又很清澈。那个时候呢，这叫做巴蒂巴嘎尼米达，四相。所以，预备的相、取相和四相，它去演变。那么，当它到了四相的阶段呢，就是随时都可以入禅定了。随时，只要你的心稳定。很自然，很快乐，那么他一下子就可以入禅定。那有些人在这个阶段久，有些人一直想就入禅定，这个有赖于那个人他平时的心的那种品质，心的品质层次高的很快，一到这个阶段一下子就入禅定。那当然，如果是自己的各种条件还比较不具足的，就要等一阵子。那基本上是到这个阶段，只要小小心心，也不要骄傲，稳稳的带着一个平平稳稳的心，那很容易，很自然的心，很容易就可以入禅定。禅定是色界，我们现在的心在禅化，在做事，在这个欲，我们是在欲界里面。欲界再好的心都不如色界的心的，欲界的心带来的升起的业，怎么最多也只能够让你投身到欲界，可是这个色界呢， Brahma 这个梵天神的境界呢，是只有通过禅定才会抵达的，所以那是禅定是更殊胜的。那么讲回来，这个禅相 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对待成相呢？第一，你不可以在你还没有经历成相的时候尝试去做作，去把它做出来，这个是几乎不能成功的，除非是过去有特殊的波罗蜜等待成熟，不然你不能够做出来的。做出来是有经验的人才能够，你有了经验，很好的经验，然后你那个借用你的经验和记忆，你把它的成像做出来或者带出来，这是可以的。可是还没有经验的人呢，一开始就不要做作，很自然的只是专注在呼吸，连续不断的专注在呼吸，那么它自然的就会培育起来。只要心稳定，只要心清净，只要心有定力有正念，它就会升起。可是如果我们本末倒置，我们以贪心追求成就而不是净化内心的心来打坐，那么我们追求这个禅相，想象创造，结果一搞心烦恼越多，一修心的贪嗔痴越多，那么这样子呢，这个修行就不会成就。要记得，我们是因为有清净心有定力，那么这个定力的相就是禅相才会慢慢的升起。可是如果它一升起，你就要去追求它，抓着它，贪求它，那已经是不清净的心了，你贪求了。我们能够勤奋，但是不是贪求，贪求会让我们患得患舍，好像得到好像不得到，结果就很苦恼，希望失望。可是如果我们只是有一种善欲善法欲，真的或达摩真的善法欲，你的心只是想要净化内心去奋斗，不管你多么的勤奋，但是这个勤奋这个善法欲不会带给你痛苦，因为是不执着的寻求，不执着的要。如果你是执着的要贪求 Loba， 那个不同， Loba 会带给我们自己痛苦，那么 Loba 的心贪心绝对不会成就的。只有用清净的沾的欲，在阿毗达摩里面这个我们分得非常的清楚的，那么没有执着的欲，那么它可以让你的定力升起。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我们不会要贪求我们的禅相，我们会老老实实的在因上下功夫，不在果上强求，果它自己会来。我只要一再的净化内心，培养定力，因具备了，果就会有。所以带着这样的了知，我们培养我们的定力，一直专注在呼吸上，那么开始的时候，在禅相将要来之前，很多人甚至我可以说大多数人有这种现象，那个光明就在附近，左边右边，好像眼上角，好像这个额头那边，或者是左边右边旁边下面四面八方，就是没有走进你的呼吸。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只是叫做相，但它不是禅相，那不是阿那巴那的禅相，可是也是一种定力的显现。但是呢，当然也可以是别的因素的显现，疯子也是有很多光明的，但是那种光明不叫做禅相，那是混乱的心甚至邪定所带来的相。禅相是正定所带来的相，当我们带着不贪求的心，它就绝对安全，绝对妥当，绝对有效率。你不贪求，你只是老老实实的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的注意那个呼吸，那么慢慢的，如果说四周围的光明，你会发现到它会找上你了。你的因具足，你的定力跟清净心足够强的时候，它自己找上来，你不用去追求它，它会贴过来跟你的呼吸融为一体， 呼吸就是禅相，禅相就是呼吸。记得我们注意呼吸的时候是在人中或者是鼻尖那个地方，注意力不要跑进内部，不要跑去丹田还是跑去哪里，那是错误的，那种是气功，不是我们的安那巴那萨地。安波念是一直注意在这个鼻尖或者是人中的那个部位的那个气，记得我们是注意的是那个气，它不管它是进跟出，我们就像守门员，不管人进出，我们只是守在那个门口，什么人进来我们知道，什么人出去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求他来，我们也不追求他，他来他走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是观察者，静静的观察。就像一个锯木的人，他锯木的时候他是注意在那个锯的脚上，他的眼睛注意力不会跟着那个锯子上上下下，如果那个注意力跟着锯子上上下下，他很快就晕。如果我们的注意力跟着那个呼吸又进又出，注意力转移一直转移，我们也会晕，就算不晕定力也不会增长。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像守门员守在我们的门口，怎么来怎么去我们不要去干扰他，我们只是观察者，不干扰他的，不创造他，我们将是法的发现者，所以我们观察。所以当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慢慢的禅相开始显现，就是光明跟呼吸融为一体，光明就是呼吸，呼吸就是光明，那叫做禅相的，你就知道什么是禅相。那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不管它是有点灰灰或者是白或者是发亮，只要它稳定，持续稳定相当一段时间，你就可以以禅相作为提升定力的目标了。这是你不需要去理呼吸，你只是理禅相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的呼吸已经变成禅相。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去注意，可以注意禅相。其实有些导师会告诉你禅相要出现一个小时过后你才注意它，有些导师可能会讲15分钟，其实各有各的用意，都没有错的，但是让我告诉你它的原理。不同的导师或者是同样的导师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指示，但是在他心里面他的原理是什么呢？让我告诉你们，他的原理就是当你能够连续专注在那个禅相上，当你一注意他，他不跑，他反而更强更稳定，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说他已经成熟，你可以以他为工具，他是稳定的目标了。如果说你注意他，他变得更明亮更强，这种变化不叫做不稳定，这种变化叫做稳定。可是如果你一注意它，它就被按下来，或者是它闪动，那么就是不稳定，不可以作为目标，还没成熟。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还没成熟你就跟它要下来，就像那个果子还没成熟还很生硬，你就跟它踩下来，那果子不好吃的，或者是它太熟了烂了你才去吃它，它也是不能吃的，它要恰恰好的。所以同样的我们用禅相也是一样，那个禅相必须是恰恰好，你一注意它，它更稳定更强更明亮 OK， 如果没有更明亮也没关系，你一注意它，它还在稳稳的贴在那边，那个还可以。可是如果你一注意它，它闪动，它变颜色还是什么，那你不要注意它，时机还没成熟。那怎样让那个不稳定的相变成稳定呢？很简单，老老实实在因上下功夫，训练自己的心更稳定，不要闪动，不要贪求，不要紧张，不要抗拒，要也不好，不要也不好，就只是平平常常的让当下的心一刹那又一刹那的清净。当他一刹那又一刹那的清净， 的时候，它自然的定力就会来了。记得定力的原理是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安住在一个稳定的修禅禅修目标上，那么定力就会升起。不要有妄念，不要放纵那个昏沉。当然过后我们会讲，往后一讲，如果有妄念有昏沉有种种的障碍，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好，那么对于这个禅相呢，有些时候呢它会比较小，像星星一样，那也 OK， 只要它稳定。那也有很多人呢，他发现到那个禅相比呼吸还要大，它像盖着整个脸，或者是包着你整个身体，很大的，这个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通常心比较广大，有些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或者是过去有一些波罗蜜，它就会大，大其实是很好观照，很容易注意，小小的东西反正难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理它大还是小，只要跟你的呼吸有重叠，有贴在一起，那就可以。如果还没有重叠，在远距离，那你不要去理它，你继续守着你的呼吸，时间久了它就会贴过来，时候到了它就会贴过来。那么怎么办呢？如果它是包着整个脸或包着整个身体那么大，或者更大的都有的，很简单，你只是守着鼻尖或者是人中那个部位的禅相，不要看太大的范围，还不是时候。等到你修那个白偏的时候呢就可以，那个时候呢范围大，如果你的功夫够，你可以专注在范围大，功夫不够，初期也是专注在一个不要太大的范围。为什么呢？专注在范围小，它能够让定力增长得更快。可是我们不是以狭窄的心来专注在小的范围，我们也不是要把大的禅相变成小，这也不自然。其实禅相大是好事，可是要让定力继续培养，不要停顿的方法呢，就是如果可以，如果自然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把注意力放小。可以小到什么程度呢？可以小到像针头那么小。可是这个也要记得，它不可以勉强的，不可以假做的。你一假做你就有压力了，一有压力就不快乐了，一不快乐你的定力就不会增长了。记得快乐是定力的均匀，喜悦我们特别是指的那个 PD 喜心所，这个 PD 是定力的均匀，是定力的均匀，很容易靠近的原因，让定力升起的靠近的原因。好，那么所以你不可以给自己压力，你应该很自然的安住，等到你觉得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范围可以缩小，你就很自然的把你的注意力范围缩小。可是不是心小小的，我们是带着很开阔很自然很轻松很自在的心来安住。所以如果你专注在小小的范围你感觉到有压力，那不要，宁可专注在大一点的范围。其实在你很自在很开阔很自然很轻松的状态下，很欢喜的状态下能够安住，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叫做自然，自然才可以修行成就，不自然是不能够的。所以在自然的情形下，没有压力的情形下，喜欢的情形下，一步一步的把你的注意力的范围放下，只要不好高骛远，那么你可以做出最有效率的奋斗。在这里我们只强调有效率，积极我们不管，我们只强调有效率， 每一个人活出自己最有效力的，那就是最好，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硬硬的学别人也学不来，在你自己的处境，你觉得最有效力就好了。所以面对这个禅相的心态，其实很自然很柔和，它就可以贴进去，不是贪求，但也不是抗拒。有些人的心很奇怪，他好像是不太能承担好东西，你给他好东西他就排斥，这些是有业和业的模式在作怪的。那么我们如果醒觉到自己有这样的心态，好像看到那个光明不可以接受，要闪开，那么其实很简单，你训练自己很坦然。所以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修行人培养很坦然的性格？你没有坦然的性格，那么有些时候面对好东西你不能够的，别人称赞你一下你就开始要堕落了，就要骄傲了，要做坏了。可是坦然不是这样的，坦然是哦，是这样，好好 好也是如此，不好也是如此，就是很开阔很坦然的接受，好不好，美丑，自己的每一根丑，别人的每一根丑，你很坦然。人家给你好东西，反正这是我的果报，人家的善心我随喜，人家的善心，人家没有我们也不在乎，好不好也只是如此。所以当你能够对好的东西都坦然的时候，那么禅相来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起那种逃避的心。真的有些人说他要进步要进化，但是他的心里是逃避的，不敢面对进步，不敢面对有这样的现象的。虽然不是属于多数，是少数，但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也要去克服它，就是不太能承担好东西。那么怎样增加自己的承担力呢？就是坦然，不要用一个我去承担，你的我永远有极限，你无我，你的心开阔像虚空，它就没有极限，再来再多的好再多的不好我也承担得起，倾向于无我。当然真正彻彻底底的放掉所有的我，连我们都放掉了，那是阿罗汉。但是你现在能够做到一分就有一分，两分就有两分，一分的无我，一分的力量，一分的勇气，一分的法，两分的无我，两分的力量，两分的勇气，两分的法。短暂的功夫带来短暂的效果，恒久的功夫带来恒久的效果，但是不管怎样都不会白费。好，那你就面对禅相的时候，就是以一个坦然的心去看着他，注意他，当他是你的好朋友，甚至跟他结为一体融合在一起，他是你，你是他，你感当你感觉到这样的时候呢，几乎那个时候定力就非常的好了。心好像就是禅相，禅相好像就是心，好像就是贴在一起。当然当你在修观禅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不一样，心是心，禅相是色法，开明心的色法，但是呢它是好的，所以你很自然的面对它。那当然有些时候呢，你说看禅相看得很亮很刺眼，这个是因为有时不知不觉他还没有完全转进一门，就会有这种现象。当你完全转进一门，你就不要理他，你不要刻意用眼睛，他就是自然是心在看东西。如果你不知道心是怎么注意东西的，很简单，你注意一下你的后脑，注意一下你的臀部，这些都是眼睛所不能抵达的地方，所以你稍微注意一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样子就是注意东西，这样子就叫做观照。那么你就是上用这样子的心，一样的心注意你的人中或者是鼻尖那边的出入息，出你知道它出，入你知道它入。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它就慢慢的那个，你只是知道它，知道出入息，那么它自然的就会定力就会进展了，修行就会一步一步的去进展了。所以这个很重要，自然。到后来的时候，禅相慢慢出现的时候，其实心已经开始暗缘看到的角色。我们的心可以不通过眼睛看到东西，我们的心可以不通过耳朵听到东西，我们的心可以不通过鼻子去嗅到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观禅的时候可以呢？可以自己嗅自己的粪便，如果你要嗅可以，它是在肠里，可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滋味，你用你的心去嗅它。心可以尝到东西，可以接触东西，可以想，所以心一门可以扮演六门的角色，只是它不容易。所以它开始是从这个成像开始升起的时候呢，其实心已经开始学会看东西，开始还是不自然。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又好像因为你分不清，眼睛看跟心看，你开始有点分不清，可是以后熟悉了就分得清。那么在这个阶段不要去分它，不要去分，就只是注意，很单纯的去注意，就好像你注意后脑，就好像你注意你的背部一样的。你背部有一只蚊子叮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注意它的？怎么就以同样的心态来注意你的呼吸，注意你的禅相，慢慢它就会转型。就算开始有一点用眼睛，可是只要你不刻意用眼睛，它不知不觉它就会转型。只有顽固的情形，顽固的人他才不会转型，不然正常的情形他自然会转，慢慢转去一门，他不再走眼门，他走一门。当他纯粹走一门的时候呢，那就是慢慢定力很容易培育的时候了。因为要培育定力，就是眼耳鼻识身意六门里面把五门盖掉，只开一门，那个时候因为他定力才会升起。那么我们是关掉眼耳鼻舌身这五门，尽可能不要去注意它。那久而久之，你就入禅定，纯粹一门，那时强大的心力就开发出来了。好，所以呢，你带着一个很自然的心，要记得，不管你什么禅相，有的人说我的禅相太亮了，不可能。你再亮的禅相也没有佛的光明那么亮。那么如果佛可以，佛的心可以去看那个光明，那我们的心一样也可以去看光明。我们不怕它太亮，我们只怕它不亮。所以心的承担力是很大的，眼睛的承担力可以很有限，可是心的承担力实在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带着一个自然的心，接受的心，坦然的心，我们去面对我们的禅相。那有些另一种心态让我们很难跟禅相相贴的，是因为我们的禅相是做作搞出来的，乱乱拼出来的，可是它不是在轻松的状态下达到的。所以这样的人就算是得了相当久的那种好像是四相的境界，可是就是不能入定，因为心开始心僵硬，不是自然，所以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不自然，它就不可以用，用不上，一直有压力，你有压力你入不了定。那么有些人有一种排斥心，好像跟那个禅相就是有一个距离，怎样都不能够贴进去。这个也是跟我们平时生活上的性格，一般上来讲，不是绝对，一般上来讲有相当大的关系。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们都每个人生命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创伤啊、创伤，对别人都有一种防范的心。就是这种防范的心，让我们的心跟对象有距离。但是你可能说，活在这个世界，我不防别人，别人会伤害我。其实有一种心，可以让自己 也不需要去带着防心，但是却也不容易受到伤害啊，这个是很大的课题，牵涉到我们如何依法如实，如何稳稳的活出法，跟别人依然是慈悲喜舍很贴近的，但是呢就是稳稳不乱，也不给人家随便的利用我们的慈悲，所以那个是依法如实的力量的生活的艺术，这个不是一轻易两几句话就讲得完的，只要我们守着法，简单来说长远来讲我们一定守得住自己的，不用担心。但是至少在来到修行界里面，我们要对佛陀有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们有时一念佛陀的时候，把自己身口一交给佛陀，那么就少了一个自我，你少了一个自我，你把自己交出来，心就不会有那个固执的成分，当心没有固执的成分，它就很容易跟目标相融相贴，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只要它不要制造防范，它自然很容易相贴。你可以信任佛陀，你可以信任你的修行业处，因为这个修行业处它不会骗你的，你怎样把自己交给这个呼吸，呼吸也不会把你骗去的，不会伤害到你的，所以你可以信任这个，这是可靠的朋友。别人你可以说他可能不可靠，但是你的呼吸只要你好好的对待他，他绝对可靠，所以你可以完完全全把自己的心交给这个呼吸，当你把心交过来交出来，打破那个心的防线的时候，很安然的安住，它就很容易贴进去。有些时候我们也给你们做一点慈心 Metta， 希望通过这个慈心来柔软化这个心，因为我们的心太硬就不能够进步，慈心是让我们的心柔和的，但是这个柔和不是没有力量，它是更有力量，更不容易被打击被伤害，更有坚定力，正如老子所说的慈过能勇，你有慈心柔和，你更有勇气，这个以后你们慢慢会明白的，你善心待人的时候你会更有勇气。好，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让他的心慢慢的柔和，那么带着柔和的心，他就很容易跟你的禅修目标贴在一起，当心跟禅相长时间贴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禅定了。所以怀着一个自然的心，我们以自然的方式来对待禅相，那么记得要在因缘对的时候你去注意它，才会有结果的。人生在世，很多人的痛苦不在于他们没有聪明，在于他们不懂得拿捏时机因缘，做事不契机，讲话不契机，叫讲就讲，没有看那个时机，要做就做，没有看因缘条件时机准不准，对不对，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懂得拿捏时机，那我们的修行就很刻板，刻板的修行也不会成功。这整个来讲就是禅修修心修行生活的艺术，就是时机要对，整个中国人的易经讲的都是时间跟方位，时间要对，方位要对，就是时机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因缘要对，因缘对的时候就对，因缘条件不对它就不对。那么要对哪对时机面对禅相的方法呢，这个刚才说过了，就是你注意它，它更稳定更强，就是它成熟你可以注意它，如果你一注意它它反动，那你知道这个不可以了，就是这样，带着这样的了知，记得禅相是定力升起所升起的相，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去追这个结果，在因上老老实实下功夫，让这个结果找上你。好，在这里呢我要讲一个可能大家想起就很容易记得的一种生命的道理，也就是面对禅相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讲不可以去追呢？这个例子你们听我说过了， 因为你去追他，你就会给他骗，你就会好像印度先生在跳印度舞。你看印度戏里面，印度先生跟印度姑娘跳印度舞的时候是怎么跳的？当印度先生去追这个印度姑娘的时候，印度姑娘就要跑掉了，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当这个印度先生不要了，他在那边坐下来，他累了，跌在地上，这印度姑娘又跑来抱他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你想起也觉得很好笑，可是它是很容易让你记得这个生命的原理。你因要对，你让你自己有定力，有清净心，好东西就会找上你，禅相会找上你。你自己没有定力，没有清净心，你去追它，它永远不来。修行是如此，生活有懂得生活的人也是如此。你只要让你自己做对了，做到最有条件最好了，好东西一定会找上你的。可是你没有让自己培养自己的力量，竟然要好东西，因没有你要果，你会很强求，就算硬硬的求到了，可是你很容易失去，很难维持。所以在这里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老老实实，原因就在这里，好好的净化内心，好好的培养正念正定。有定力的时候，这些好定力的目标，定力的相，慢慢在找上。所以有智慧的学生，有智慧的修禅者，不会去强求那个结果，他会在自己的内在里面下功夫。记得什么善巧都好，都建立在这个自然界的法则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现象是因缘和合，它就形成，当因缘变化坏灭，它就坏灭。这是生命的真相，真相就是缘起，缘生缘灭。当你了解到这一点，你只有给自己的修行注入对的因缘，这是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率的方法了。你只有为自己的生命注入好的因缘，你没有在这方面做，却要强求结果，这个不实在的。没有领导才干，要大家接受你领导，卡玛不够好，要大家接受你跟别人一样，这些都不实在。实在的是培养自己的法，培养自己的善业，时候到了，好东西就会找上你，不用这么痛苦。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做那种痛苦的追求，愚蠢的追求永远患得患失，因为他的因缘条件不具足。这个世界上从因缘的角度来讲，没有不公平的事，没有冤枉的事，冤枉不公平都是非常合理的，都是有他的因缘的。我们只是尝试维持表面的合理和公平，以便鼓励大家继续的行善。可是如果说真的很冤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它也很公平，因为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谁修得快谁修得慢也非常的公平，非常的合理，没有什么好妒忌。所以带着这样的心，别人好我们随喜，随喜就有随喜的功德，得来全不费功夫。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态，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定力，在因上下功夫，老老实实，莫在果上强求，任果自熟，让那个结果自己的成熟。好，带着这样的了解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在因上做对，愿你们的三心一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你们最终都能够找到法的快乐，生命的快乐，然后一直在把你的快乐的层次一步一步的提升，以更高的快乐慢慢取代更低的快乐，那么最终都能够提升圣道圣果和涅槃。